朱生达将军快三十了才结婚，没等着被窝捂热呢，马上开拔要参加战斗。在那战争年月十分残酷，所有的事情都是因陋就简呢。你说那时候结婚讲什么条件呢？一无所有啊，把命保住了那就不善了。他们这次要痛击日军，据所侦查的情况得知，敌人第200大队和伪军一部，由于孤军深入根据地，遭到了军分区主力部队和各地方部队的沉重打击，他们妄图撤退。分区副司令员杨家瑞马上下令让特务团迎头阻击敌200大队及其伪军残部的退路。从方向和敌人所剩的人数上来判断，蔡家村有个大据点是离这股敌人最近最大的据点，敌人极有可能撤到那儿去。特务团连夜开拔直奔蔡家村，同时为了侦查和逼近敌人，向蔡家村据点退却。朱生达又派出来两个连和友邻部队对敌人进行骚扰。蔡家村呢驻有200多日军，村四角都有炮楼，四周还挖了壕沟，布满了铁丝网，可以说是颇具防御能力。特务团赶到之后，在团长欧阳帆的指挥下，马上对西北的炮楼进行冲击，沙袋一瞬之间就把壕沟给填平了。可是当特务团的战士冲到炮楼底下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响了，特务团的战士瞬间就倒下了一排，其余的战士被迫退回来了。朱生达一见大喊了一声：爆破组上！只见20几个身形灵活的战士抱着炸药包向炮楼就扑了过去。刚刚接近炮楼，只见敌人从炮楼后面跑出一支机动部队，这20几个战士不幸是全部牺牲。朱生达一见呢，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只见旁边有个战士跑了过来，就说：团长，把爆破组交给我吧，我有办法把炮楼给他端掉。朱生达一看，这个战士叫李全友。好，你指挥第二爆破组。是，副团长，拿不下炮楼我提头来见。朱生达也摸清楚了敌人的火力，于是他把全团20挺机枪集中起来，说：你们要准确压制敌人的每一个火力点，给爆破组缓解压力，还有一定要小心敌人的机动部队，敌人要出来把火力集中，给我狠狠的打。第二爆破组上！敌人一见又一组冲了上来，又将机动部队派出来了，但这回敌人的机动部队刚一冒头就被机枪火力给压制住了，这样这敌人只能依靠炮楼上的10几个半固定火力点组成的火力网阻止爆破组靠近。朱生达一见敌人的机枪开火了，也喊了一声：机枪掩护！顿时10几挺机枪对着10几个火力点一通猛烈的射击，哎，这回管用了，敌人的机枪手不停的受伤，火力也就出现了间歇。爆破组趁着这时候冲到了炮楼的底下，朱生达从望远镜里看见李全友把炸药包放在了炮楼的墙上，拉开了导火线，啪，呼噜，一声巨响啊！炮楼虽然有一边出现点裂损，但总体上还是纹丝没动。所有的指战员见此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这小鬼子怕八路军炸炮楼，所以把这炮楼尤其是底部修的是格外结实。此时敌人的机动部队趁着八路军一愣神的功夫向爆破组扑了上去。欧阳帆见把枪一挥， 火力掩护。八路军的枪声又密集起来，底下待命的三十几位挂着丝灯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就冲上去了，向着敌人的机动部队是一通横扫。再说这爆破组，他们见炸药包竟然不顶用，无不愣在了当场。可李全友却显得非常冷静，他从战友的手中又抢过一个炸药包，按在刚才爆破的位置，再次拉开了导火索，呼，这回一响，敌人的炮楼瞬间就缺了一块，马上就轰然倒塌了，里面的鬼子是无一生还。特务团一见炮楼被炸趴下了，马上发起冲锋，剩下的小鬼子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被特务团是尽数打死。特务团攻进了村里，由于敌方的炮楼只有向外方向有枪眼，所以这一下剩下的炮楼都失去了作用，驻守的200多日军无一幸免，或被打死或被俘虏。特务团不敢怠慢，马上组织防御阵地，准备应急到来的200大队。同时特务团也接到消息，已经赶到的17团和27团已经在断魂岭设好了埋伏。朱生达找了一些战士换上日本人的衣服，把住村口。一天过后，一批日本兵出现在蔡家村附近，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在这里的战友已经全部覆没了。朱生达稳定地说，别着急啊，放他们进来，等到了近前再给他来个瓮中捉鳖。等敌人快到村子口的时候，敌人也挺尖，觉察到了有点不对劲儿，就对着村里开了枪。朱生达一见此计不成，就拿起大眼撸子对准了敌人，啪啪两枪，撂倒了前面的两个鬼子，大吼了一声，同志们给我上。突击队抱着冲锋枪和机关枪就冲了上去，日本人一见吓得是魂都飞了。长时间在根据地里作战，日本人的弹药早已消耗殆尽，遇上这种突然的袭击真是一场噩梦啊。日本人这一逃跑，正钻进断魂岭我们布下的口袋阵，17、27团轻重机枪一响，200大队结果是魂断断魂岭。由于玉香桂战役中国民党军准备的不足，所以国民党军大规模败退，但也有很多的爱国将士奋起抵抗，使得日军不仅损失不小。为了尽快打通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线，日军又从各处抽调兵力增援玉香桂各处战场，这使得华北抗日根据地附近更加空虚，八路军各部广泛出击，是收复失地。转眼间就到了12月份嘛，玉香桂战役结束了，日军终于打通了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线。书中代言，交通线是打通了，但由于日本人的兵力更加分散和八路军新四军及众多爱国官兵的骚扰，这条日本人的大陆交通线直到抗战结束后也没有通过车。日本人反而由于兵力更加分散，而且又要抽调兵力在太平洋与美国人交战，因此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啊。与此同时，八路军各部积极开展冬季大练兵，朱生达也已升为特务团的团长，原团长欧阳帆另调别的部队去了。朱生达升了团长，工作就更忙了，为了组织和策划战士训练，天天是食不重味衣不解带的工作。朱生达还专门和李全友讨论了爆破的方法，互相讨论，最终总结出一套不错的爆破方法，这种方法就叫重点掩护外加单兵连续爆破，那就是说把武器集中使用， 压制对方的每个火力点的任务分配到人，使得战斗一开始敌人的火力无法持续射击。同时爆破组冲上去把炸药包分次放在同一点上进行爆破，这样再坚固的堡垒也用不了五个炸药包。朱生达的这种方法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农历新年这几天是最冷的，朱生达仍然在组织战士们进行刺杀训练。这时候有个警卫员跑过来了，报告团长，有客人来了。朱生达回头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只和朱生达在一起过了十天的妻子杨志坚。就见杨志坚怀里还抱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小孩，朱生达当时这个高兴劲儿就崩提了，但他想了想，转身走到妻子的旁边就说：“志坚呐，现在部队正在训练，你先到我住的那个地方，我训练完了部队就去找你。”杨志坚知道自己的丈夫责任心很强，就点了点头，让警卫员领着去了团部。一天的训练总算完了，朱生达疲惫地回到了团部去看自己的妻子。杨志坚见朱生达来了，温柔地替他脱掉了外衣。朱生达看了看床上的孩子，孩子已经睡着了。杨志坚就说：“俺把孩子也给你带来了。”朱生达就说：“哎呀，战斗任务重啊，一直也没有时间去看你，辛苦你了。”朱生达说着又看了看孩子，看那孩子的五官颇似自己，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杨志坚：“给孩子起名了吗？”杨志坚就说：“朱政委给起的名叫曙光，你看好不好？”朱生达听完之后想了想说：“民亲起的这个名字真好，曙光。现在已经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了，这娃子是带着抗战胜利的曙光来的，好，就叫这个名了。”这朱曙光很有其父的风采，16岁入伍，进入中央警备团。虽然父亲是共和国的将军，但是朱曙光在生活上比一般的战士都艰苦。自从当兵之后，各方面的成绩都在所有部队名列前茅，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张思德和雷锋似的传人。后任中央警备局副局长，负责李先念及李鹏等原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后调中国人民武警警察部队任副司令，90年代授中将衔，08年奥运会期间是负责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北京奥运会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时光进入到1945年，小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都陷入了绝境，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先后进入了反攻。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与此同时，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100多万苏联红军是进入东北，一举打垮了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在此形势下，8月11号，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起降照会啊，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党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同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出2至7号命令，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而蒋介石却在同日发布了3道命令，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 令伪军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对于蒋介石别有用心的命令，共产党采取了无视的态度，晋绥解放区的反攻大进军于8月11日从南北两线同时开始行动，特务团与第三军分区的部队一起科石门李家园据点是直逼西洋镇，西洋镇有日本一个大队，国民党命令他们原地待命，向晋绥军349旅投降。朱生达命令特务团扮作晋绥军349旅进镇接受日军的投降。日军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向特务团交出了武器，这下特务团一下获得了700多条步枪、100多挺轻重机枪以及92式步兵炮、掷弹筒20多件，子弹堆积如山。可是刚刚接受日军的投降，晋绥军349旅的部队就赶到了，一见有八路军冒充他们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当即向特务团发起了攻击。朱生达在城墙上拿起了望远镜往下一看，只见对方人数并不多，应该是属于先头部队。鉴于现在的日军交出的战利品尚在整理，于是命令一营据守城墙，并让团直属炮连支援一营，其余部队快速整理战利品撤退。二营三营快速整理完战利品后，压着战利品赶往文水镇和358旅会合。一营断后，敌人占领了西洋镇以后，集合了一下部队便向文水镇赶来。358旅隶属于120师，旅长张宗逊也是朱生达的老熟人了。朱生达和张宗逊一见面，张宗逊就说，生达呀，你们可辛苦了。朱生达就说，张旅长，我们的屁股后面还有条尾巴呢，是晋绥军的349旅，我以前没听过这个番号，他们的旅长是谁呀？哎，我也是刚听说的，总部传来的情报说，那个349旅的旅长叫江汽友。江汽友，嘿，真是冤家路窄呀！上一次本想把他活捉，结果让这小子跑了，这回叫自投罗网。生达，此话怎讲啊？于是朱生达就给张宗逊讲的这个江汽友和他哥哥江汽野如何陷害段德昌等革命同志。张宗逊听完了之后把牙一咬，好，今天他敢来就甭想回去。于是358旅和特务团分别展开部队进行准备，结果敌人一扑上来就遭到了358旅和特务团的迎头痛击。第二梯队趁机发起攻击，把敌人切成了好几段，首尾不能相顾。部队一出击，朱生达身边就剩下了一个警卫排。朱生达拿着望远镜一看，前面不远处那一股敌军里有不少军官，便断定这是敌人的旅部，心里说话，江汽友，肯定你也在里边，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果不其然，这股敌人正是江汽友的旅部。朱生达身边有一个警卫排，包围敌人是358旅的一个营啊。因此敌人呢，人数上是处于劣势，不过他有一个警卫连，这个警卫连装备的衣水是斯登式，还有好几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火力比较猛。朱生达一看，大喊，准备手榴弹上机枪。正好警卫排加上一起的那个营机枪有12挺，这一通扫射呀，打的敌人抬不起头来，脑袋不知道穿了几个窟窿，其余的敌人只好把头低下去。这时候冲上来的战士投出了一排排的手榴弹，一阵爆炸过后，敌人的防御线瞬间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战士们冲上去与敌人拼了刺刀，杀冲啊，啪咔 咔嚓嚓嚓啪嚓嚓咔嚓嚓嚓咔嚓。朱生达握着大眼撸子也跟上去了，他横眼往战场上一扫，看见江启友正拿着手枪是边跑边打，朱生达哪里能让他跑掉，他一抬手放了三枪，啪啪啪，把旁边这三个人全给造趴下了，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通道，他轮着手枪就冲上去了。江启友一看呢，有个共军的军官冲上来了，他刚要开枪，朱生达是手疾眼快，啪抬手就是一枪，江启友顿时右手就残废了，鲜血直流啊，枪哭嘡也掉到地上了。后面冲上来的战士把江启友薅住，你给我躺下吧孙子，一顿快拳的把他揍得嗷嗷直叫，马肩头拢二背，把他生擒活拿。江启友一被活拿，他手下的人是失去了斗志，纷纷举手投降。就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人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迫击炮10多门，活捉了江启友。朱生达甭提多高兴了，总算能如愿以偿的给段师长报仇了。这时有个通讯员跑过来说，朱团长，张旅长叫您立刻集合部队回文水镇会合。朱生达一听，马上命令部队迅速打扫完战场集合，并嘱咐贴身警备员小孙看好江启友。特务团赶回到文水县，张宗逊旅长就说，生达呀，咱们这仗阎锡山都知道动静了，现在阎军又调了4个师，准备对咱们形成包夹之势，总部命令咱们避免和敌人大规模接触，要迅速撤退。朱生达就说，我知道了，我马上就部署队伍撤退。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以特务团的警卫排排长为首的几个人把一个人五花大绑的押进来了。朱生达一看呢，被捆的这个人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呀呀呀呀呀呀，怎么是你呀？书中代言是谁呀？正是朱生达贴身的警卫员小孙。还没等朱生达开口呢，旁边的警卫连连长冲着小孙就吼道，说你向首长交代你自己的错误。